在第二堂要来了哈，我们先读经，先读经啊，先读经，行吗？可以吗？啊，我站着没有倒，你们坐着更不要倒。啊，我们读十二节到三十节，我请姐妹帮我们读十二节到二十节，然后弟兄读二十一节到三十节。好，请姐妹先来，弟兄们。弟兄们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但我在肉身活着，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，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。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。然而我在肉身活着，为你们更是要紧的。我既然这样深信，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，且与你们众人同住，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，叫你们在基督里耶稣里的欢乐，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，叫我话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，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，站立得稳，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，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，只是证明他们成人，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，因为你们蒙恩，不单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。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 所听见的一样。好，第二堂要讲的是灵音传道哈，他是 Mimico 金星会的传道啊，我就把时间交给你。你
神的话也再次得着了我，让我也更多的得了修改哈。大家看到的会众大纲和我所讲的是有一点不同的。好，我的题目重拾喜乐，活出福音。有谁需要被鼓励？有谁需要被鼓励要有勇气？要被鼓励要有信心。灰心的人，软弱的人，有谁需要被鼓励？你们要喜乐。忧愁的人，腓立比书常被称为，我们知道它是喜乐的书信，因为书中反复出现的喜乐、欢喜、常常喜乐，让我们印象深刻。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个表面的印象当中，我们就会以为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喜乐的典型代表。但是事实上，他们正面临着外部有逼迫、内部有纷争，以及异端带来的搅扰等诸多的挑战。曾经因蒙恩得救而有的喜乐，在为保罗和教会的担忧和担心和忧愁中，正在一点点的消减，一点点的消退和减弱。这也是许多我们今天走天路的弟兄姐妹 也常常会经历的内心的挣扎。这封保罗在监狱里的喜乐书信，他以身处患难，面对未知，仍有喜乐的生命见证，告诉腓立比的信徒，真正的喜乐不是来自环境的改变，而是要重新聚焦在基督的福音上，鼓励他们重拾喜乐，为主而活。这岂不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信息吗？那保罗怎样做到在患难、在逼迫、在面对生死未卜的情况下还能做到喜乐呢？第一，身处逆境，定睛神的作为，有喜乐。保罗一开始就说，弟兄们，我愿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。这句话对腓立比的信徒来说应该是出乎意料的。腓立比的信徒们牵挂着保罗，为他在狱中受难生死不明忧伤难过。保罗没有把他的经历停留在自己的遭遇和感受上，他说，与你们的担忧恰恰相反，我所受的捆锁非但不是失败，反倒是福音兴旺的契机。那我们看到困境似乎是拦阻，却成为了见证。保罗被囚在罗马，身边看守他的凯撒皇帝的禁卫军，这些人轮流值班看守着他，结果他们一个一个的都听闻了福音。基督的名在罗马帝国的心脏，在凯撒的家中被传扬开了。不仅如此，保罗的见证也激励了在罗马城的信徒们，他们放胆传福音，不再惧怕。神的工作实在奇妙，困境反而见证了神的作为，锁链不能捆锁人，锁链可以捆锁人，却不能捆住福音，可以限制人的脚步，却不能拦阻神的作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有这样子的经历呢？在我开始服侍的时候，我觉得最为难、最让我发怵的事情就是去探访。因为我在墓道的时候，牧师来家里探访，给我打电话，林英，我要去你家了，我就在心想，怎么又来了？当我成为了传道人，要去探访的时候，哎呀，我怎么去面对别人的抵触和不欢迎呢？但是神的作为真的是让我意想不到。那个时候教会有一位姐妹从国内来到这里，帮她的女儿带孩子，但是他们母女之间的关系非常的不好，女儿对母亲的怨恨很深，也常常辱骂指责她。有一天这个姐妹对我说，她待不下去了，女儿要赶她走，但她又放心不下女儿一个人带着孩子在这里，她说，你能不能来帮助让她认识我，让她有困难的时候可以找我。哎呀，我就知道我这个探访太难了，不会又看到好脸色。这个果然我第二天，但是呢，这个我也体会这个母亲的内心的需要和急切。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了她家里，果然一见面就开始发难，说，你知不知道在加拿大没有经过别人的允许到别人家来是违法的。然后我就解释，我说，这是因为你妈妈想让你来知道将来你可以找谁来，我们可以帮助你，有需要的话。说我知道我有需要该去找谁，我就这样子被他赶了出来哈。但是出来之后呢，我就感谢神，我该说的话我说了，并且呢，这样这么在这样子的情况哈，难堪的情况我都经历了，还有什么样探访我不敢去呢？我就哈利路亚的赞美神。借着这件事情，我对探访的心理障碍完全突破了。 时我的心里就充满着喜乐和感恩。后来这位姐妹也真的后来找到我，在她困难的时候教会也给她了很多的帮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难处困难中，神反而能做成令我们意想不到的工作。我和有几位姐妹哈，也有在座的几位姐妹，也在我们今天也在我们当中，我们有个晨祷的灵修小组。从疫情开始到现在，其实每一家都经历了大大小小的难处，姐妹们彼此带到，在一个又一个的艰难时刻，我们一同去仰望神的作为，也求神使用我们，能在逆境中能结出美好的果子。保罗不但有外部的逼迫捆锁，其实还有来自于教会内部的打击。当保罗坐牢时，有些人是出于嫉妒与私心，借机打压他。保罗说，这些人动机不纯，他们只想加增我捆锁的苦楚。遭受到来自教会内部的打击，若是换作我们，我们会怎样？我们会很愤怒，会受伤，甚至说我不干了。但保罗怎么说？我们能不能一起来读？这又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保罗没有受伤，反而是欢喜，因为作为福音的使者，保罗不忘自己的使命和呼召，他是为便民福音而设立的，他的忠心不会因为自己的遭遇而改变。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服事所需要的属灵的格局。我们不是为了人的称赞，为了人的认可而服事，我们是为了基督而服事。当我们的焦点从我转向基督的时候，转向福音的时候，喜乐就回来了。我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哈，他说悲观的人正确，乐观的人成功。我觉得说的很有道理，悲观的人他所说的事情也都对，但是他的眼光就局限在自己的眼前和自己的感受上。乐观的人他不但看这些，他超越这一切，去看那些看得更高，看得更远。所以乐观的人是得胜。我们不要陷在悲观当中，只陷在我们眼前当中，我们要向上去仰望神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说，去仰望神，你在低落在消沉的时候，这个仰望神感觉到很抽象，怎么样能才能做到呢？前一段时间我的女儿给我打电话，她说因为学业呀，人际关系呀，还有大家的政治观点的不同啊，她在学校里感到压力非常大，她感到自己很负面也很沮丧。我心里想，我说你应该仰望神，但是我这么去讲的时候，他可能会说，我怎么去仰望神？我就鼓励他，试着，我说你每一天找一件可以感恩的事情，哪怕是非常非常小的，虽然你现在很消沉，我说找出一件感恩的事总是可以的吧？他说，嗯，应该是可以。我说然后你就去给别人分享，这样你把学习就把眼光不再放在自己和周遭的事情上，而能够向上去看。我说我也愿意和你一起来这样做。我们就约好，第二天他就打电话给我，他的语气就完全的不同了，他重新找回了喜乐。感谢神，当我们选择感恩的时候，眼光就从环境转向了神。你若是在座的弟兄姐妹或者身边有这样子的人，渐渐失去了喜乐，愿你能够找到一个同伴，或者你成为别人的同伴，一起每日感恩一件事， 思想神在今天的恩典，把眼光从我们的繁杂的事情和沮丧的心情中抽离出来，向上仰望，重拾喜乐。保罗不但说我要因此欢喜，他还说我还要欢喜。这个还要欢喜，就是他要为将来还要欢喜。他把他的眼，他从现在讲到了将来。那保罗前面面对的是什么呢？保罗前面面临的是可能获释，也可能随时会被判处死刑。未来的保罗所面临的是生死未卜，这样的情况他怎能喜乐呢？那保罗的方式就是坚定的信靠神。虽然生死不明，他坚信结果只有一个，就是终必叫我得救，要么得释放，既或不然被处死，那也是得到最终的救恩。第二个，无论面对的是生是死，保罗的目标只有一个，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，基督在他身上掌权来得荣耀。虽然前途不明，但是保罗知道结果只有一个，终必得救。虽然是生死未卜，保罗知道他的目标也只有一个，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。讲到这个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了我在十多年前，我信主不久就去了去读了神学。刚读神学第一年之后，我就发现我就忽然有一天我的肚子疼，然后医生就发现里面有一个肿块，各样的都排查了之后呢，可能就指向了可能就是肿瘤。要那个时候我起初是害怕，很短暂，就是难过，因为孩子还小，还等待下一步的检查。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的 CT 那一段时间等了几个月我都没有等上，那一段的时间里我们的家中就是乌云笼罩，没有喜乐。我说喜乐的心是良药，我祷告，我说但是我没有喜乐，我求神，我说神啊，求你给我喜乐，让我有喜乐的心，但是我喜乐不起来。有一天我就很，那段时间我很长的时间就跪在那儿去祷告，我祷告就是神啊，求你搭救我，求你医治我。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，难道我不是最好的吗？难道我不是最好的呢？这个声音我知道不是，这个话不会是来自于我的心里，我的心不会有这种想法。当时我知道是来自于神，我当时是泪如雨下，我跪在那里去祷告，我说神啊，你医治我你是最好的，你不医治我你也是最好的，你医治我你是我的神，你不医治我你也是我的神，我把我的孩子交在你的手里比在我的手里更好。虽然我还在等待检查哈，但是我第二天醒来的之后，我的心里就是被一种充满的一种喜乐哈，一种属天的喜乐，我可以说所充满着。我知道神是最好的，不论我遇到什么，神都是最好的。所以保罗这样说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保罗的这句话震撼人心，激励了历世历代无数的信徒。那活着就是基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生命的中心不再是我自己，也不再是基督以外的任何人事物，耶稣基督就是我的主宰，我的生命，我的生活思想行为全被他掌管，他就是我的主。 死了就是益处，死亡不是失去而是得着，死亡也不再是结束而是回家。对一个真正在基督里的人来说，死亡也只是换了一个，更换了住址。保罗宣告了基督徒全新的一个生死观，这句话也常常为我们来引用哈，我们也很喜欢这句话说。亲爱的姐妹，我想说，活着就是基督，死了就有益处，这句话你更喜欢说哪一句？哪一句说起来更容易？嗯，死了就有益处，后一句，那为什么呢？死了可以逃避一切吗？不再受苦了吗？但是保罗说，先这句话前面先说的是，活着就是基督，才有死了就有益处。因为死了，我们不得不交权了，对不对？活着的时候，我们总是和神在拉扯，在较力，不愿意把主权交给神。死了就是就有益处，只有真正活着就是基督的人，才能坦然说死了就有益处。雅各书里这样说哈，心怀二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道上都没有定见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神那里得着什么。如果我们不能生死都被神掌管，他都在我们身上掌权的话，我们就是心怀二意。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，让我们胜过了对死亡的惧怕，也赋予了我们活着就是基督的能力和勇气。阿们。下次我们再讲我们基督徒不怕死的时候，我们要提醒自己，基督有没有在我身上掌权？我今天有没有为基督活？我有没有愿意为基督做一次改变？我有没有愿意再多一份顺服，再忍受一次误会，再多一份饶恕？这样我们就能像保罗一样，生死都是赢家了，因为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了，我们生死，生或死都可以荣耀他。保罗接着还讲了另外一种情形哈，也是在他的遭遇在两难之间，他也仍然会喜乐。保罗说，我在肉身活着，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，我不知道该如何挑选。他在两难之间，保罗的两难是，一是要离世回家与主同在，好的无比，这一方面他与主同在，不用再受牢狱之苦，好的无比。但是另一方面呢，如果他继续活着，能使他人的灵命得益处，得结出他事工的果子来，这两边都很好。但是他该怎么样来选择呢？保罗说他是在两难中。那我们常常也会这种两难的处境，两难的考验，我们遭遇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该怎样选呢？我们来看保罗的选择，在两难之间，他的选择是为你们，他的选择原则，为你们更是要紧。他没有选什么让我更轻松，而是说怎么样做让你们得造就，因为这样做他会让腓立比的信徒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，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要因着保罗到他们那里去就越发的加增。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，在两难之间，在矛盾冲突中，我们该怎样去选择？我们选择像保罗，看别人更为要紧，选择的是利他而非利己。这就是基督徒的样式，舍己的爱，其实也是一种能让喜乐倍增的方式。每当我们生活中遇到这样的处境的时候，在矛盾冲突的时候，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问自己这样一句话， What should Jesus do? 如果基督在这里，他会怎样做？我的选择如何能够彰显基督又造就他人？这样我们就得着了在基督里的喜乐。保罗讲完这之后，他把眼光放在了腓立比教会他们所面临的现实的问题上，因为他们正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。现在的人们啊，不缺少道理学说思想，这些呢我们可以从网络上媒体中触手可得。那最能见证我们信仰的方式是什么呢？其实从初代教会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改变，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，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，只有一件事最为重要，这一件事就是你们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一样。这里的行事为人意思就是要像天国的公民那样活着。腓立比城是一个罗马的殖民地，当地的一些居民呢，他们拥有罗马籍，他们以罗马公民的身份而为荣，以罗马人的生活方式为傲。保罗借此来提醒腓立比的信徒，你们是天国的公民，你们的生活当与天国的国民公民是一样，身份一致的。那怎样才是活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呢？保罗用了一个战争的场面来描述，就是同有一个心智，站立的稳，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。站立的稳，其实就是一个战场上的一种样式，它指的是在两军对阵的时候，士兵坚定地站在自己的阵地上，不后退，不动摇，不做逃兵，信念坚定不动摇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在耶稣基督的真道上、真理上坚定不动摇。不要以为我们转身逃跑就可以活命了，在战场上的人都知道，当你把后背留给敌人的时候，必定要倒下。基督徒是站在基督的福音的阵地上。什么是基督的福音？在罗马的时代，福音就是打仗得胜的好消息。基督的福音是什么好消息？基督得胜的好消息。基督的福音就是基督在战场上已经得胜了，我们是属基督阵营里的，我们属于已经得胜的军队，我们是得胜之师。那么什么的样式是得胜的军队士兵应该有的样式呢？是坚定的、勇敢的，带着胜利的喜乐的。有一位姐妹曾对我说，她说看到现在的社会现象越来越败坏，有时感觉到很灰心，但是她接着说，转念一想，主耶稣已经得胜了，我还担心什么呢？我不应该灰心，而是应该有信心、有喜乐、有盼望。这位姐妹的分享实在太好了。5年前 我第一次被诊断出来有癌症的时候，因为有了前面的那一次经历，我知道神是最好的。有了对神是最好的 God is good 这样子的笃信，所以这一次我被诊断出来癌症的时候，其实我心里非常的平静。也有弟兄姐妹问我，林英你好吗？他们为我担忧，我说我很平安。但是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也会问我自己，柳林英，你的这个平安是真平安，还是你心灵的麻木了？当我来到神面前来祷告的时候，神的话对我说，我的膀臂没有缩短。是啊，我在你神的手里，神的能力从来没有改变。我知道我所经历的平安就是真实的、可信的、美善的。我们在遇到任何困境和苦难都不要害怕，仇敌能够给我们的带来的威胁不过是惊吓。惊吓是什么？惊吓不会伤害到我们，对不对？就像马匹一样，他遇到了惊吓，这个惊吓不会伤害他，反而是他受到惊吓以后四处逃窜，这还是相当的危险的。我们要在基督得胜的这个福音上、这个阵地上站立得稳。第二就是同心合一，与肢体并肩作战。罗马的军队极具战斗力，罗马军团的作战的时候是士兵盾牌与盾牌相连，肩并肩前行，这样的阵型所向披靡。同心合一，所向披靡，教会也要像军队一样肢体并肩而立，同心合一。福音的战场上没有独行侠，若是出现这样的阵型，要是出现了破口，就给敌人攻破的机会。教会的合一也是最容易受到挑战和迫害的，合一这也是贯穿整个腓立比书的一个重要的议题。保罗还特别提醒，不要因为受苦就疑惑动摇，因为信主是恩典，受苦恩蒙恩，得以信服基督是蒙恩，为他受苦同样也是蒙恩，受苦也是恩典。我一路走来十几年，先后做了各种各样的手术，有6次，很多人觉得我很受苦，但是每一次都经历了神的恩典，让我更加的认识他，每一次都把我推向了神跟前，让我更认识他，更经历他，让我在所信的道上真的是又长进又喜乐。看似苦难，却是主恩典的里程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让患难，不要让对未来的担忧夺走了你们的喜乐。基督已经得胜了，保罗得胜了，我们也是得胜的。当我们回头再看这段经文，仿佛保罗坐在监狱中，带着锁链在对我们说，你们的征战就是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。也愿我们也能说，我们身处逆境，定睛神的作为，有喜乐。面对未知，我们坚定相信神，也必得喜乐。面对我们现在的挑战，我们要站合一，要活出福音。好，感谢神。